《隋唐演义》续集44回，程咬金得了泗水关。哎，这个仗打得太漂亮，那位说也太简单了，这不跟儿戏一样就把关城得过来了。哎，对，是这么回事。往往世界上的事儿，有的就跟笑话差不多少。当然了，咱们说的是评书，讲的是故事，咱就给捞干的，那具体的细节也不这么简单，咱说不说的没有必要。所以啊，这叫弯弓射箭照直崩，闲言少叙，得下关城来，马上派人飞报军师大帅秦琼、徐茂公、魏王李密。得知信息之后乐坏，哎呀，一看程咬金真了不起，真有绝活啊，因此赶紧率队赶奔泗水关。临行之前安排大刀王君可镇守红泥关。简短接说，到了泗水了，东方玉梅、程咬金、王伯党开关门迎接军师大帅和魏王，大家见面是皆大欢喜。魏主李密表彰了东方玉梅，同时也表彰了盖世三杰，希望他们弃暗投明，欢迎他们到瓦岗山来。进了帅厅之后悬灯结彩，全城是热烈祝贺。魏王李密跟军师大帅一商量，有几件事需要办。第一，就是王伯党的婚姻事，前者洞房弄得不愉快，现在挑良辰宅吉日，再叫他们举行婚礼，由魏王李密主持。消息传出，大伙乐坏了，大伙都说应该，太应该了。就这样找了个好日子，让王伯党和东方玉梅二次举行婚礼，双双进入洞房。到了现在，王伯党心服口服啊，怎么安慰夫人，夫妻怎样和好，咱自不必说。同时魏主李密封盖世三杰皆为将军之职，同时向他们下了保证，今后你们立了功，官职还要提升。三人是千恩万谢。东方人呢，也率领一两千人放弃了清风山、清风寨，投靠到瓦岗山。兵合一处是将打一家呀。这个消息传到瓦岗山，大爷魏征等人也热烈祝贺。单说这天，一切的事情全过去，魏主李密正跟军师大帅商量怎么样兵取虎牢关的事儿。哎，正商量着呢，外边有人进来了，回主公、回军师大帅，外面有人下书，口口声声说奉了靠山王杨林所差，要面见三位。哦，杨林派人下书，下书人何在？在辕门外恭候，请他进来。大家就等着，时间不长，下书人进来了。哎，一看这个主长得挺漂亮，30左右岁，黄白面皮，有两撇小黑胡，这胡子尖还往上翘翘着，剑眉大豹子眼儿，二目如电，身穿软甲，腰悬着宝剑。等一到了里边，躬身施礼，我给魏王军师大帅见礼了。徐茂公点了点头，将军免礼平身，请问您贵姓啊？啊，在下姓王，我叫王国良，我在靠山王帐前身为副将军之职。哦，方才听说你奉靠山王所差前来下书。是。书信在何处？哎，在我怀里。这王国良伸手从怀里拿出一封信，大牛皮信封，双手往上一递，空锤将齐国远接过来转呈给魏王李密。李密把信囊掏出来展开观瞧，不看则可，看完就一皱眉， 先叫大帅，秦琼看完了又转给军师徐茂公，三个人全明白怎么回事了。这信上是怎么写的？大致的意思是说，靠山王杨林现在在紫金山内摆下一座铜旗大阵，请瓦岗军，请各路反王前去破阵。那信中说，说连年刀兵四起，老百姓苦不堪言呐，这个仗啊没法往下再打了，因此我们君臣商量好了，就以铜旗阵赌斗输赢，欢迎瓦岗山的军兵和各路反王前来破阵。如果能破了铜旗阵，抢到铜旗者就是真命天子，杨广愿意脱袍让位，把玉玺交出来，谁能夺过铜旗，谁就是皇上，江山就归属于他。相反的，破不了铜旗阵，得不到铜旗，你就举手投降，老老实实的称臣，这样天下才能太平，仗才能不打，老百姓免遭涂炭。因此希望魏主李密、大帅秦琼、军师徐茂公及早引兵赶奔紫金山，如果不敢来，咱再另议。上写着千，下坠着万，靠山王杨林，大致就这么些话，三个人坐在心里头有数了。徐茂公点了点头，王将军，这个事儿我们君臣得商议商议。来人呐，陪着王将军下去，盛情款待。是，金钱豹宅上，陪着王国良下去。军师把这封信转交给五虎八彪各位上将，让大家都看看，有认的字儿的，有不认的字儿的，像程咬金、齐国远都不认的字儿，让别人给介绍。总之，这些人心里都明白怎么回事了。程咬金听完了之后，把草包肚子一舔，我说：“三哥，魏王，这里边有鬼花狐啊！你们想，平白无故的杨林，怎么能叫人下书呢？”说的好听，说摆下铜旗阵，什么得铜旗者为真命天子，满嘴喷喷胡说八道，这是酒无好酒，宴无好宴啊，肯定有不可告人的目的，咱不能吃亏上当。大伙也有的说，对，这里头有鬼花狐，希望军师大帅千万要慎重，有的同意去打阵，有的不同意去打阵，两派争执不下。秦琼说话，各位弟兄，仗是要打的，我看应该去铜旗阵，到底看看老杨林耍的什么花活，不去等于我们瓦岗山惧怕他们。对，二哥说的对，大帅说的对，应该去。最后经过再三的商议确定下来，暂时先不取武关，引精兵强将赶奔紫金山，打破铜旗阵。这事儿定下来之后，把王国良又给请上来了。王国良二次躬身施礼，魏王，你们做出决定没有？李密说，王将军啊，方才我们商议过了，愿意如期赶奔紫金山，面见靠山王杨林，破你们的铜旗阵。这样吧，我们不必写回书了，由你传达，就说我们按着日期肯定兵发紫金山。你听明白了吗？哎，在下明白，要这样的话我就告辞了，不送了。王国良转身就走，但是走了几步他又站住，扭回身来，哎，有那个话想说吧，还不想说，我秦琼一看有事儿，王将军还有什么事儿吗？啊，他往两旁看看，那意思人太多，说话不方便， 秦琼明白是怎么个意思，一挥手让众将退出，这里边就剩下魏主李密军师大帅，这说话比较方便了。秦琼这才问王将军，有话请讲吧，就是我们君臣三人漏不了风，是是，多谢大帅，您太聪明，法不传六耳，我有机密大事向三位禀报。说话这声特低，三个人抻着脖子听。哎，就在这顷刻之间，谁也没想到王国良突然摁凤凰嚓啦把宝剑蹬出来，双手捧剑是分心变刺直奔李密。李密是个文人呢，根本不懂得武艺，他也没想到会发生这种意外，一看刷宝剑到了，李密把眼一闭，弯了，这叫迅雷不及掩耳。包括秦琼、徐茂公在内，两个人也瞠目结舌呀！要不说，世界上的事瞬息万变，有想不到的事，没有做不到的事。谁能想到这王国良文质彬彬，居然是个刺客？就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，另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。谁能想到，在这桌子底下藏着个人，这主隔着缝隙看得清清楚楚，再看他以最快的速度啊，砰，伸出手来把王国良的脚脖子给抄起来了，往里边一带，躺下吧的孙子。王国良也没想到这脚是人的根呢，让人一拽，拿桌子一挡，站立不稳，是仰面栽倒，啪亮亮亮，宝剑落地。再看这股钻出来，用磕膝盖一柄王国良的后腰眼儿，别动孙子，兵把俩嘴巴子，然后明哥给他捆上。这事儿发生在几秒钟之内，瞬息之间，李密、秦琼、徐茂公惊魂未定啊，仔细观看，哟，此人非别，正是小白猿侯君基。那要说侯君基什么时候钻到桌子底下去了？难道说他预感到要发生事儿吗？哎，对，侯君基也够绝的，在本套书《机灵鬼套灵本小精豆子不吃亏》，那就是侯君基。方才他也在人群之中，这王国良一进来的时候，侯君基就助力了。一看这王国良面上长得挺斯文，两个眼神透出杀机，说话的时候这眼珠直转吧，说明他心神不定。侯君基可有两下子就发现他有鬼，后来把他陪他下他去。侯君基就盘算，此人莫非真下书吗？下书的背后还有没有文章？我可得留点神。后来叫王国良走，他不走，吞吞吐吐说有话要说。侯君基就更怀疑了，趁着众将退出去的时候一乱，侯君基个儿又小又灵巧，滋溜钻桌子底下了。侯君基是这么想的，没事儿拉倒，有事儿当然我得伸手了。果然不出所料，出事儿了。故此侯君基才把他生擒活拿，把王国良这一捆上，外边的众将也听着信儿，大家各拉刀剑呼啦朝闯进来。龟孙子，兔崽子，人面兽心之辈，闹了半天你是个无耻的刺客，剁了他，剁了他，把他乱刃分尸，就想下手。徐茂公一看，把手一举，慢，不准胡来，退在两旁。众人没办法，呼啦超退在两旁。徐茂公盘算了一下，嗯，应该这么办。再看徐三爷稳稳当当来到王国良近前，让人把他搀起来，亲自把绳给他解开了。王国良也傻眼了，那脸都是绿的。王将军，来坐坐坐，看坐，让他坐下。王国良傻眼了，看看徐茂公，瞅瞅李密和秦琼，再往两旁看一看，汗就下来。 徐茂公一笑，王国良，你不对呀，你这是何苦？你在这儿行刺能行得通吗？你也没想想是什么地方，我手下的弟兄都是什么人，你是自找送死啊。我看你这人长得玲珑剔透，你是个明白人，你不愿意干这种糊涂事，肯定是受了人唆使啊。是不是杨林叫你这么干的？还是有旁人？哎，他明明知道这是虎口，为什么把你塞到虎口里边？看来他才是你的冤家对头。王将军，咱无怨无仇，各为其主，今儿个就饶你不死。来人呐，他的东西都在手下吗？啊，都在，战马什么都有。既然如此，给他支50两银子的路费，把他放了吧。王将军，请吧。方才我们说的话你别忘，见着靠山王杨林你就说我们准时到达紫金山。众将都不服啊，妈，这小子这么缺德，怎么把他放了，还对他这么礼貌，还给路费，哪有这样的好事啊。王国良坐那没动，眼泪掉下来，吧嗒吧嗒。徐茂公就问，你哭什么？军师，我不是人，我不是人呐。说起来这件事儿，谁也没唆使我，是我自己这么做的。我什么意思？我想把魏主李密刺死，然后闯连营，我回去。我把事儿想的太简单了，我想人前显圣，傲立多尊，哎，立件特殊的大功，结果被你们拿获了。方才呀，我就以为着我非死不可，没想到军师把我给放了，我备受感动啊。军师，我不是人，您别放我，干脆您就把我杀了。哦，我心里心甘情愿。哎，人说话得算数啊，我既然同意把你给放了，焉有杀你之理呀？啊，其实你方才那么想的没有错。谁不想人前显圣？谁不贪图功名富贵呀？此事啊，你把事儿看得太简单，太简单。走吧，我不远送你。喂，王国良哭痛跪下，不住的磕响头。魏王千岁，大帅，各位，我这条命是你们给的，我王国良是有心之人，我呀必要报恩，那么你们信也好，不信也好，我再说几句，这座铜旗阵你们千万别去打，别打呀，这靠山王杨林准备了可不是一天，据我所知，这大阵是奥妙无穷啊，大阵套小阵，小阵套大阵，又能各自为战，又能统一指挥，奥妙无穷，错综复杂。这还不说，他请了一位世外的高人，据我所知是天宝大将宇文成都的授业老恩师，此人姓仇，叫仇成仇乐天，人送绰号叫铁臂苍龙。听说这老头能耐大得不得了啊，他作为镇主，杨林等人是帮凶啊。究竟这大阵里头什么奥妙，我是当副将的，自然不得而知，我是叫什么干什么，这些事情人家也不能跟我讲，我是从旁边这么猜测的。因此说，我不希望你们去打阵，你们都是好人呢，万一受到损害，我于心不忍，这是一。如果说各位觉得有把握，愿意去打铜旗阵，我王国良没多大的能耐，但我保证当内应，凡是我能做到的，我一定给大家帮忙。秦大帅点点头，王将军，我们领情了，希望你口心如一，我们在镇里再会。好吧，那我就走了。 就这样，王国良擦擦眼泪，上马走了。还是那句话，多个朋友，多条路，多个冤家，多堵墙。你别看这个王国良无足轻重，那么将来还真起了大作用了。这就是徐茂公放他的目的，杀了不就是杀了？像他这号人，杀了能怎么的？哎，把他放了，到派上大用场。所以这人呢，要看得远一些。王国良走了之后，大家召开军事会议，最后确定飘梁臣、翟吉日是兵发紫金山，知道这是一场硬仗。如果说这场仗打胜了，大破铜旗阵，那么隋朝的江山也就算完了。因此众人是摩拳擦掌等待厮杀。